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美好的安息日聚会，让我们在这接近是年尾最后2017年的最后的两周时间，让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个聚集。天父，相信你要赐给我们祝福，好久要留到幕后，你要将2017年没有赐给我们的祝福，在这时候要补给我们，因为你是耶和华祝福满满的神，愿意在是我们靠着你的祝福，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站立的住，因为人靠恩站立本是好的，因为你创造我们就是来依靠你，求你赐给我们依靠你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来抓住你，预备每一位家人，网络上的家人，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是饥渴的，让他们的心是敞开的，求圣灵现在就来开启他，赐给他饥渴，赐给他们属天的饥渴，将属天的饥渴饥渴慕义的心浇灌下来，饥渴慕义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的灵是饥渴，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将这对复兴的、对神你的恩典的、对神你的保守的、对神你的话语的、对神你的同在的这样的饥渴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位家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圣灵，我们也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祝福每一位家人，祝福网络上的每一位家人。愿你将复兴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当他们听到的时候就被复兴的灵得着，当他们听到的时候就被复兴的灵充满。主啊，因为你的心意是要复兴，无论我们看到末世的环境怎样变，但是我们宣告，我们相信主啊，在你回来迎娶你的教会以前，你要赐下极大的复兴，复兴永远是主流的，复兴是主打的方向，一切的乱象奉耶稣名都要止住，因为主耶稣你要迎娶的是一个预备好了的心腹，所以你会不惜一切代价赐下天国各样的资源来预备你的心腹。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呼求你赐下天国的资源来预备你的心腹们，无论是话语上的教导，还是圣灵的同在，还是圣灵的恩膏，主啊，还是神你的神圣的造访，还是异梦，还是异象，主啊，还是先知性的启示，愿你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家人们，赐给我们每一位心腹们，因为你要使你的心腹装饰整齐了，好来被耶稣基督我们荣耀的新郎所迎娶。所以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都是火热的，除去一切的不冷不热。主啊，当他们听到的时候，你就除去一切的不冷不热，你就将复兴，将火热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因为神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愿神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支取耶稣的宝血来全然遮盖每一位家人，遮盖每一位家人的家庭，遮盖每一位家人的心灵，主要遮盖我们每一位家人，也遮盖你的仆人，主要恩膏他的口，使他传讲的是合你心意的，从你宝座上流淌下来的能造就生命、祝福生命、改变生命的话语，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讲到发预言的祷告改变生命。我们上一节特别讲到了我们所说的话语会塑造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的话语不仅能塑造我们孩子的未来，我们的话语其实也能塑造我们自己的未来。就像神起初创造天地一样，神造天地用的就是神的话语，用的就是话语，所以不要小看你的话语。尤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和外邦人不一样，所以外邦人说什么我们不能效法他们，因为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王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效法神来说话。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话语是能够塑造我们的未来的。当你相信的时候，事情就这样成了，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的话语就会打折扣，你的话语的影响力就被打折扣了。所以信心在这里我要强调，信心也很关键。如果你经常说一些负面的话语，你知道信心也有两种信心有正面的信心，也有负面的信心。有的人喜欢夸大魔鬼的作为，喜欢说一些被魔鬼攻击的案例。当他喜欢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是在使自己正确的信心、正面的信心遭到损失、遭到减少，而加强了他负面的信心，加强了他对鬼魔的信心。你知道，有的人的信心是对负面有信心，比如有的人看到 比如说前一阵的流感，有的人一看啊，大家都流感了，我也一定会流感，他就有这个潜意识，他就相信。后来他果然流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是对负面的信心。如果我们相信，就比如说有的人，有的一些仆人他失败了，他祷告为人祷告的时候被魔鬼攻击了，或者病人身上的病跑到他身上了，或者病人身上的鬼跑到他身上了，确实有这样的案例。然后他就到处来说这样的事情，他就是在夸大魔鬼的作为，来加强自己的负面信心。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是在减少自己正确的信心，正面的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一点，我们不要对你自己说，我要加强我正面的信心，除掉我负面的信心，我要选择正确，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阿们。我们要相信的是圣经上的话，我们相信的是神，不是魔鬼，不是疾病，不是负面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正确。这个不是我所预备的讲章，这个是圣灵感动我说的话，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需要听到这个话语。你的信心到底是在哪一块？你的信心有没有信正确？我们的信心永远只有一个根基，就是神的话语，不要再有别的根基，也不要再有别的相信。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信心正确。所以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特别发预言的祷告，有个很关键的一点是本质的，就是信心。你可以发预言，发很好的预言宣告很好的话语，但是如果你没有用信心去调和，你没有用信心去同步的话，那么你只能学到我所讲的信息的一个外壳而已，你并没有得其神。也就是说你所学的只是一个公式，对你的人生影响不大的。所以其本质你要听好了，就是信心。你的信心必须要调和你的话语，而且你的信心要放对位置，不要放在错误的相信上。所以这些我刚才所讲的见证呢，有一些神的仆人之所以被魔鬼被魔鬼攻击呢，或者是他服侍鬼妇的人，鬼那个鬼会跑到他身上，或者是他为病人祷告，那个病会跑到他身上，这样的事情会有呢，是因为在我有一篇讲到魔鬼最不怕的基督徒里面讲到有几点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他可能有罪的问题，其次是他对自己的权柄认识不够，再者就是他有错误的信心，因为他相信别人说曾经为人赶鬼，鬼跑到他身上，他相信曾经有人对他告诉他说我为人祷告那个病跑到我身上，所以他相信这个错误的相信，他相信了对方说的话，他有错误的信心就会带来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拒绝相信这些，圣经上没有这样教导，耶稣说你们要去为病人按手手按病人就必好了，没有，耶稣没有说那个病会跑到你身上，这是一些失败人的经验，你不能把经验当教训，而且是错误的经验更不能当教训，失败的经验更不能当教训。所以我们要小心我再次说，正确的相信，选择好正确的相信，不是错误的相信，不要把信心放错了位置。阿们。所以我们的话语很重要，我们的话语会塑造我们的未来。如果你经常说一些消极的话语，你的信心就是错误的你再有错误的相信，所以要摆正。特别我经常听到有些家人说，他说我很可怜，倒霉事都让我遇见了，或者为什么受伤的人总是我倒霉事为什么总是我，我的命好苦啊。如果你经常这样说，那么倒霉的人一定是你，受伤的人也一定是你，你的命就会苦，因为你经常这样说，这也是一种发预言，但是这是在发错误的预言，这是在发带来死亡的预言。所以这样的预言也是有功效的，而且这样的预言会带来错误的信心，说了多了他的信心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致命，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想着，哎呀，我说说怕什么，这样的话语言语都会带来影响力，所以错误的言语带来错误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禁止口舌，不说这样的话语。我们应当说什么样的话语呢？我们要这样说，你每位家人你可以这样说，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蒙福的，神在一切事情上帮助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我凡事都必亨通，因为我是遵守神话语的人，我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我凡事都必兴盛，凡事都必亨通，我出我入，神的祝福必临到我，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远。阿们。啊，要经常说类似这样的话语。然后，每位家人，你可以现在摸到你的嘴巴。先知性的行动，摸着你的嘴巴，圣灵要恩膏你的嘴。你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说，我的嘴是我最大的财富，我需要的一切都出自这张嘴，我需要的一切都在我的嘴里。我的嘴是神给我最大的财富。”阿们。哈利路亚。现在我讲到，特别是我们要谨慎一点，我们夫妻档，我们结婚的家人，难免都会在婚姻里面，我们都会吵架，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吵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咒诅的话语，不要说恶毒的话语，否则这些话语呢，就会带来持续的破坏力，对你的婚姻，对你的配偶，都会带来持续的杀伤力。特别不能说离婚啊什么的。如果你经常这样说，一吵架就说离婚的话，那你们的婚姻就很难长久了。因为你们经常这样说，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吵架是不可避免的，但吵架的时候我们千万记住，不要说恶毒的话。有的人一吵架就会很生气，然后什么恶毒的话都会讲，讲完了就后悔。你不要认为你生气的时候说的话没事，它会持续的影响你的人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神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要思想这句经文，不可含怒到日落。你知道我们难免会生气，但是神要求我们生气不可太久，不能到日落，就是当天的气当天的解决，当天的矛盾当天的要解决，因为气久了人就会生发一些恶毒的话语在它里面，毒根就会出来在它里面，酝酿着要爆发出来，而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一定要说出来，所以它最后会爆发，一旦爆发出来呢，就会影响你的生活。所以呢，你需要尽快的处理你的怒气，不要像有些姊妹喜欢赌气，这是最害自己的。赌气的人一般是活不久的，因为赌气就会有毒根生出来，他想再处理的话就比较晚了。赌气，有的人赌气几天，很多的癌症患者都是喜欢赌气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赌气。有什么事情解决，不要拖到第二天解决，要当天的事情当天解决。所以我们一定要照圣经的教训来讲，不要含怒到日落，当天的问题当天的解决。是因为我们含怒久了，就会有恶毒的话语会酝酿在心里面，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一定会表达出来，就是圣经说的，心里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尽快的处理我们的怒气。好，听到这里，我们每位家人再一次跟我一起宣告。你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的口是一个敞开的门户，我要守好这个门，只流出祝福生命的话语，用盐调和的话语，带着爱的话语，诚实的话语，造就人的话语，生命祝福的话语。”阿们。圣经说我们的口很重要，在这里我需要讲几个经文来关于我们口的，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主题也是在讲，其实也是跟口有关系。我们来看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翻到箴言书十二章，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 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你看这里面圣经讲到了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原来我们的口能够结出我们人生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三章第十节就能够解释这句话了。以经解经是最稳妥的。新约彼得前书三章十节，新约彼得前书三章十节，我来看新约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好，再说一遍，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讲到人如果想要能够过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的话，那么下面说到了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这在讲嘴的问题，舌头不出恶言就不说消极的话语，不说负面的话语，不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对消极的信心的话语，然后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你看他说得很清楚，在讲人生，但是他没想到神讲人生的时候呢，讲到了我们的口。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口，我们一起宣告了，口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口是我们的一个敞开的门户，这个门或者通往祝福、幸福、喜乐、平安、兴盛、美好的，或者通往就是咒诅、黑暗、死亡、消极的这些，而这个决定权在你，所以你要小心你说什么话。所以神说，人若想要愿享美福的话，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就说不许说不好的话，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诡诈的话那就讲到了不说这些有罪的虚谎的事情，就是说不让我们的舌头犯罪。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和自己的嘴巴，我们就不能得到美好的生命了。箴言书十三章第三节，箴言书十三章三节讲到，禁守口的，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你看神的话语多么奇妙，这里面还是在讲到这个口舌的问题。如果你谨守你自己的口舌，就会得到神的保守。倘若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口舌，无法主宰自己的言语，那么结局就是败亡。所以圣经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很多弟兄姐妹想要人生得到神的保护，但神在这里告诉你了，有一点你要做到的。神愿意保护我们，但是神说你首先要做到什么呢？你要谨守口，你就能得保生命。也就是说，你谨守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而且说的时候是说什么话，实际上都是有要求。如果你做到了，那么你的人生是有保护的，你是被保护的。而如果你大张嘴的话，你必致灭亡。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在箴言书呢21章23节，箴言书其实关于这方面有很多。好，我们随便找几句经文。箴言书21章23节，箴言书21章23节，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这边讲到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如果你谨守自己的口舌和言语，就是谨守自己的心和生命，做到这样的话，你当然就是最安全稳妥的，自然就能免受灾难。如果你做不到呢，那你就会有灾难临到。所以有的时候灾难临到，不是神不保守我们，是因为我们种什么收什么。 我们的口没有谨守，说了不该说的话语，所以就难免有灾难临头。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家人们不要什么事都埋怨神，我们什么事情出问题了，先想想是不是我做的不对。永远都是要先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主啊，我哪里有罪？圣灵感动我，光照我，我愿意悔改。我经常都是这样。神从来不会错，错的人一定是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来调整。箴言书十五章第四节，箴言书十五章第四节，讲到温良的蛇是生命的树，温良的蛇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这句话同样的还是在讲口舌，其实这句话挺有意思的。温良的蛇呢，它是在英文英王钦定版呢，它翻译的是汉语翻译成温良的蛇不够准确，在英王钦定版呢，它的翻译是健康的蛇，或者是得医治的蛇，或者是口舌的医治，但汉语呢翻译成温良的蛇，这个不够到位。所以在英王钦定版这个这样翻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医治的舌头，如果你的舌头是被医治了，那么你的舌头是生命树，也就是说我们的舌头是被医治过的。被医治过的舌头就是被神调整过，被圣灵调整过，接受圣灵的管制的这样的舌头。所以这样的舌头呢，他就会说造就的话语，会说圣经上的话语，会说神的话语，那么这样的是叫医治的蛇。那没有被医治的蛇呢，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顺着血气，顺着肉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就是没有医治的蛇。而医治的蛇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是乖谬的嘴，因为乖谬的嘴是使人心碎的。使谁心碎呢？使我们周围的人，也使自己心碎，也就是说会带来生命上生活上的很多的痛苦，是因为乖谬的嘴，就是不好的舌头，就是滥用口舌，这就是带来了灵的亏损。在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讲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听好了，这里面又出现了果子，然后果子是很重要的。这个词呢，果子是代表着生活的就是代表了你的人的人生，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果效，生活的状态等等，都是果子。而这个果子取决于舌头的权下，连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就讲到了圣经的原则。我们知道圣经有个原则，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如果我们的口种的都是消极的负面的话语，或者是一些咒诅的不好的话语，灰心的疑惑的话语，恐惧的话语，那么我们所收的一定是悲惨。如果我们种的是积极消极积极的话语，创造的话语，信心的话语，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所收割的一定是生命平安，兴盛发达，耶和华祝福满满。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合意的使用自己的口舌，他们就会变成生命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恰当的使用口舌，其结果就是死亡。 每个人都一定会吃自己口舌所结的果子，你不吃也得吃，这是属天的法则。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小心啊，你种什么你一定会收什么。所以我刚才说了，不要想着我这会儿说出来了就舒服了，你那会儿舒服了以后就不舒服了。消极的话语就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力，这是真实的，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意思。所以每个人一定会吃自己口舌所结的果子。如果你口舌所结的是甜果，你就吃甜果，如果是苦果你就吃苦果。神的法则早已如此设定，是无法更改的。所以我们通过圣经，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来发现神的法则。通过读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发现神的法则了。所以我们需要活在遵守神的法则的下面，我们就会凡事亨通。好，我们现在做一个见证，圣经中的见证啊，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都读过的，在民数记13:30-31。民数记13:30-31，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我们知道迦勒和其他11个探子一同上去窥探那地迦南地嘛，后来回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口舌，一种是迦勒的，一种是那11个探子所说的是天壤地别截然相反的话语。我们要注意到其中的不同，迦勒说我们足能得胜，而另外的10个探子却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另外的10个探子说我们不能。所以我们看到探子中抱好心的迦勒说我们能，抱恶心的却说我们不能。但是他们看的环境是不是一样的呢？都是迦南美地，都是一样高的巨人，但是反映到每个人的口里是不一样的。迦勒他说的是信心生命的话语，而这另外的十个探子却说的是消极疑惑的话语，恐惧的话语。当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看到两种话语决定了两种结局，正好是被他们自己的话语所严重，他们探子们所说的话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可以看民数记14，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跳跃式的民数记14:20-24。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这摩西为他们祷告了吗？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你看神说话充满了荣耀，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生命创造性的话语。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他所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就是两种结局，是因着两种宣告。对你自己说，我的宣告决定了我的结局， 我的宣告决定了我的结局。每个人自己在家对自己说，我的宣告，我的话语决定了我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效法加勒，他做了正确的宣告，积极的宣告，信心的宣告，使他得着了神积极肯定的赏赐。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继续写道，二十六节开始到三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听好了这句话，我再说一遍，我必要照你们，就是神必要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原来神对待我们是因着我们向神所说的话，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所以这句话的金句就是这个，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待你们是根据你所说的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这张口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这张口是一个敞开的门户，一定要把我们这张口这个门守好了，把你的门守好。哈利路亚。对你自己说，我要把我的门守好。然后下面在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你看神对这些说恶言的人的结局是什么，处罚是什么？他们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是因为这两个人没有说恶言，他们说的是信心的话语。所以唯有他们两个，其实所有的成年人中，你要思想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事实。听好了，所有的成年人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进去了，其他的从神说，其他的从二十岁以外向神发怨言的都必不得进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成年人进去了。还有就是新生一代妇人孩子，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而所有的成年男子二十岁以外向神发怨言的都倒闭在旷野了，那就要倒闭可能有二百万不止，可能有差不多因为当时成年男子的数目呢就有三百万左右，算上妇人儿童的话，妇女儿童的话，那就估计得六百万了。所以这一下被神审判倒闭在旷野的人就得达到可能两百多万了，这么多成年男子都倒闭了，二十岁以外嘛，都倒闭了，只有你们的妇人孩子被神领进去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话，神说我照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因为他们埋发怨言，不发怨言的就免死，发怨言的就必死。所以神能够击杀这 几百万的会众，就是给我们后世新约留一个见证。希伯来书也说了，他们倒闭在旷野是给我们末世后世的信徒留一个见证。从此我们也认出我们的神是审判者，是烈火。很多人他不认识神的属性，只认为神是慈爱的。你从旧约读到新约，你发现神不仅是慈爱的，还是公义的。神说，我断不使有罪的为无罪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债，赐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还是祭邪的，神还是烈火，神还是审判者。从这个以色列是他的选民，神尚且击杀着两百多万的成年男子。我们的命并不比他们主贵，所以说我们不要只谈神的恩典，否则你就会在神的恩典中堕落。我们要讲神的圣洁、神的审判、神的公义、神的烈火属性。我们要全盘的来认识神，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欺骗，进入到错误的异端邪说里面。像现在一些极端恩典福音只讲神是爱、神的慈爱，却让信徒不认识神的审判、神的烈火、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等等的属性，他们都没有去平衡的去讲这些，所以信徒呢就犯罪，越犯越胆大，也不认罪也不悔改，将来是肯定是失去救恩的，不能够得救的，所以非常可怕。我们一定要对神认识。你看这样的见证，特别以色列在旷野出旷野进迦南这个事情，倒闭了那两百多万的成年男子，我们要思想他们为什么倒闭，也能看出神是怎样的神。好，那么我们现在来总结呢，就是说到当你身处某种境况而又面临神的应许的时候呢，现在开始活学活用了。我们讲这些的目的呢，是让你思想自己，对照自己的情况。如果你身处这样的状况，那么你会怎样使用你的舌头呢？你将会说出怎样的话语呢？你将会像加勒约书亚那样站在神的应许上来说话呢？因为神应许他们要进迦南美地，神不是光应许加勒约书亚的，这十个探子神也应许他们了，可是他们却不站在神的应许，反而是站在环境，为环境说话，所以他们就倒闭在环境里，环境就是他们的神。而加勒约书亚面对同样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环境，加勒约书亚站在神的应许上。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有神的应许，你所经历的很多的人都在经历，家人们不要被魔鬼欺骗了，你所经历的很多人都在经历，你不是独一份的，不要认为我所经历的就是最惨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别人比你惨一千倍的、一万倍的，大有人在。你所经历的很多人都在经历，所以不要自怜，自怜就是魔鬼。神在等你说什么话语，你要说神应许的话呢，还是说这十个探子说的话？你要说神这样说了我就能做吗？就像这十个探子所说的，他们在其实他们就是在疑惑，虽然给我应许了能进迦南美地，可是这巨人是能吃我的，我们是他的菜，我们看起来就像蚂蚱，神虽然这样说了，难道我能做到吗？我能打败他们吗？我不能。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他们的灭亡。或者你会像加勒那样说，然而虽然我看到这么多难题，但是神这样说了，我就足能做到，我就足能进去得那地为业，让我们去吧，哈利路亚。所以说这样两种不同的话语决定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而那些探子呢，就因着自己的言语定下了自己的命运。照样我们如果效法这探子，我们也是同样的结局，神也是因着我们口中的言语来定我们的命运。所以新约的信徒虽然有神的应许，但同样要胜过环境，胜过我们的口舌，说对的话语，否则我们的结局也是因着我们的话语同样的被定了。 所以这十个探子呢，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专注在他们的问题上，而不是专注在神的应许上。另外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却是只看应许不看问题。因此约书亚和加勒呢，他们能够胜过这个问题，胜过他们的环境，因为他们没有把焦点，信心的焦点放在问题上，而是放在神的应许上。所以你看他们说的话，我们足能够，他们不是说我们能够，而是说我们足能够，我们百分之百的能够，我们绝对能够，因为神说了。而另外的人却说我们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的不是神的话，他们看的是问题，问题成了他们的神，神对他们说的话跟加勒约书亚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像加勒约书亚把信心的焦点放对。所以我说了，你的信心有两种，正确的信心和错误的信心。正确的信心就是信的是对的，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错误的信心就是信的错，鬼魔的信心，对不好事情的相信。就像这十个探子，他们的信心是在那些巨人能吃了他，他就相信他们是巨人的食物，却不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家人们，我盼望你听到这个见证，你要思想你的人生，愿圣灵来开启我们，愿圣灵来光照我们，究竟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究竟你所相信的是什么？究竟你在你的人生的艰难中、困境中、逆境中，你说的话是什么？你是要说加勒的话呢，还是要说十个探子的话？你是要说神的应许呢，还是要说环境让你说的话？所以这就是发预言的祷告，我们要说超越环境的话，因为我们本是超越的，我们是王的孩子，我们是王的儿女，我们说超越环境的话，我们说创造的话，我们说信心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足能够，靠着他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当我们这样说，神就会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种什么收什么。哈利路亚！赞美主。好，那么我们要更深层次的来剖析，为什么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言语如此重要呢？其实基督教就是一个言语的宗教，不应该说宗教，是言语的信仰。因为基督教就是宣告的信仰，它跟话是很有关系的。为什么言语如此重要呢？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言语与心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言语与心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你们或以为树好，就是耶稣说的话啊，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就是耶稣在很生气的在斥责那个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宗教领袖。到今天，这也是神特别恨恶的一种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这种宗教徒，这种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赞美主。你看耶稣说话斩钉截铁，非常有分量， 耶稣是真性情的人，主最恨恶假冒伪善的人，主最恨恶啊戴着面具做人，在教会里也是如此。所以这些都是教会里的人，主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主就不把他们称为神的儿女，主把他们定义为毒蛇的种类。就像马太福音七章所说的，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那些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耶稣最后都会说你们不是我的儿女，你们是恶人，是毒蛇的种类，是撒旦之子。在约翰一书更厉害，约翰一书五章我们不是讲这个信息啊，我就是顺道讲了一下，就是说耶稣他喜欢给人改称谓，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遵循天父旨意，到最后神就把我们定义为毒蛇的种类，撒旦之子。在约翰一书也有这样讲到啊，从此就显出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很多基督徒自认为是神的儿女，但到最后他们会大跌眼镜，因为神会把他们重新定义。就像这里耶稣定性这些宗教领袖就是毒蛇的种类，他们还跟耶稣狡辩说我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吗，我们不是毒蛇的种类。耶稣说你们的父是撒旦，说的斩钉截铁，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家人们，我们一定要谨慎。如果我们中间有做宗教徒的有活出双面生活，教会活得好像挺好，家里面反而变了个样子，在人群中好像大家都说你很爱主，其实你私生活里并没有很好的祷告爱主，你就是假冒伪善。在这新的一年你要悔改，因为耶稣从始到终最恨恶这样的人。所以主在这里斥责，甚至这个话很难听的，是从神的儿子耶稣口里说的，但这不是主犯罪，主耶稣没有犯过罪，所以这话是可以讲的，因为主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将来神对他们就是这样说话。所以我们要谨慎。言归正传，这里面耶稣特别讲出了一个属灵的奥秘啊，属灵的本质，说到善人从，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当任何东西充满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借着嘴唇表达出来。这种言语呢，就会是我们内心光景的真实反应。所以好东西充满你的心，就会表达出来好东西；坏东西充满你的心，你就会说污言秽语。甚至很多人信主以前说话一定要骂人，不骂人不会说话，信了主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想骂人说不出来了，那就神的生命进到他里面，他开始改变了，他开始有圣灵的良善在他里面运行，所以他说不出来那样的话。但如果他常常相对圣灵的感动，还要说，慢慢圣灵就不感动他了，他可能还会说，这样的人就很可怕了，需要悔改了。不悔改的基督徒仍然是失去救恩的，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来调整我们，神就会赦免我们。好，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启示我们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的嘴里所出的话语是败坏的，那么我们的心也一定是败坏的。我们口中所发出的话语完全取决于我们内心的光景。所以口舌的问题其实就是心态的问题，就是心思的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原因了。为什么口舌重要呢？因为口舌是跟心灵直接挂钩的。再给大家一个经文帮助你来明白，在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看基督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了，一个口舌，一个言语，一个心态，一个心思，因为我们知道心思是我们的主战场。所以神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就是思想，心思意念，英文就是 mind 这个单词呢，它是有心思意念的意思，汉语就喜欢翻译成心，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从旧约到新约，凡是翻译成新的汉语呢，你都可以把它翻译成心思啊、意念啊，甚至灵，有的地方是灵啊，因为汉语它比较其实汉语也不单调的，也挺丰富的，只是翻译的人他这个属灵生命有限，他认识不到。所以这里面这里面保守你心呢，他是特别讲到了心思意念，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思意念，就是你所思所想决定。这里的果效呢，在原文用的是永流，希伯来原文是用的永流，永流江河永流的意思，永流与新约雅各书所用的泉源的比喻是相吻合的。什么样的泉源必定流出什么样的水。我们知道新约雅各书也讲到了口舌，讲到了两种泉源，其实它这个永流就是泉源，在旧约新约都是呼应的。什么样的泉源必定流出什么样的水。所以在这个原文圣经箴言书呢，你希伯来文里面直译把它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你要殷勤的保守你的心，你要殷勤的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你要殷勤的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因为生命的泉源从中流出，因为生命的泉源从中流出，也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决定了你从你里面要流出什么样的泉源，要流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你所思所想很重要。所以无论生命的流露呢，还是言语的流露呢，都是从心灵发出的。如果你的泉源是清洁的，那么从中涌出的水也是清洁的；如果你的泉源是败坏的，那么流出的水也是败坏的。那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呢，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面讲到了心思意念的重要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心思意念是和你的口舌直接挂钩的，因为你心所充满的，心思所想的，心思所充满的，实际上说口舌就说出来，嘴就说出来，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所以心思和口舌是被捆绑在一起的，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无法把它分开，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这两点都要注意啊，所以基督徒要一定要记住这两点，非常关键的，想要过得胜的生命，这两点一定要把握住，口舌思想。如果你这两点把握住了，那基本上你走天路那就是力上加力啊，轻省得力，没有那么多问题的。很多基督徒失败呢，就是在这两个方面。新约雅各书啊，不不不，那个旧约雅各书，我们来看一下旧约雅各书四章十一节。旧约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这边讲到了神对心腹的要求，神对心腹的口舌是有要求的，神对心腹口舌的要求。旧约雅各书四章十一节，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你看神要求心腹的口舌是有标准的，耶稣要取得心腹，要求他的嘴里有蜜有奶，有蜜有奶，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耶稣的心腹，神要求作为耶稣的心腹，他的口舌必须要达到有蜜有奶。那么我们要具体讲一下什么叫有蜜。其实这些经文呢，也都是今天下午我准备讲章神给我的，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想，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求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这口舌的奥秘，口舌与我们得胜生活得胜心腹的奥秘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边有密呢，我想它指的是我们说话要柔和，因为蜜是甘甜嘛，柔和的话语能让人听着甘甜。在新约哥罗西书4:6，我们已经解经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哥罗西书4:6，哥罗西书4:6讲到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我们都吃过盐，你知道盐是调味的，如果没有盐的话，这个菜就你再怎么炒也不会好吃。所以盐，我们说话也是如此，要用盐调和。也就讲到了盐调和以后呢，就是不也不咸也不淡，就是说的话呢，就是也有力度，也不是有气没力的，也能造就人了，但是也不是那么锋利。有的人说话很锋利，让人很受伤，说话很苛刻，让人很受伤，这样是不对的。耶稣不要这样的心腹。其实我们在地上，特别我们网络上有弟兄，我们弟兄们都明白，弟兄们找对象的时候不喜欢那个嘴巴很厉害的，刀子嘴，河南话刀子嘴，这样的女人都不想要，因为太厉害了。所以弟兄都不喜欢这样的，耶稣也不要这样的心腹。耶稣要的心腹呢，也是言语要柔和，要有蜜，要甘甜。然后我们再回到旧约的雅各书2:14。旧约的雅各书2:14，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啊！这是在讲谁呢？讲那个心腹啊，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听好了，这里面又讲到心腹，心腹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看，新郎想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新郎就是主耶稣，这旧约是预表新，预表这个雅各书预表新耶稣和教会的啊。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良人就是耶稣，心腹就是这个我们。所以这里面讲到耶稣主耶稣新郎呢，想要听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声音柔和。那么你的声音是不是柔和的？这个不是说你发声好不好听啊，这里面的柔和是属灵的，就讲到你话语是不是柔和的，还是你喜欢说话锋利苛刻苛责人，喜欢批评，喜欢说话很凶很厉害主不喜悦这样的。主要的是用盐调和的，是温柔的。好，油蜜这讲完了，然后我们讲油奶。油奶，那我知道奶是带来这个滋养人的，是最好的营养滋养人的。那么言外之意，它在预表什么呢？讲预表的就是心腹要说的话呢，要能够造就人。心腹说的话呢，要能造就人。其实在新约以弗所书4:29很好的解释了这个经文。新约以弗所书4:29，新约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看，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就像牛奶一样，给人带来益处的，给人带来营养，滋养全身的，滋养百骨百节的。所以主耶稣要娶的心腹呢，也是有奶，就是能说造就人的好话。凡是说造就人的话语，那么言外之也说明了心腹的口里必须有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是造就人的，神的话是造就人的。所以你的口要有神的话，充满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要背圣经， 心腹的口里不能少了神的话，耶和华的祭司啊，不要，耶和华的祭司的口中不能少了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这个旧约等等都会有这样的原则，都在暗示什么？心腹的口要充满神的话，就是奶，因为神的话就是纯净的灵奶。所以言归正传，其实一针见血的讲，其实这个奶呢，就是讲的心腹的口呢要充满神的话语，这样你凡事都能说造就人的话。你说闲话肯定不能造就人嘛。其实我想想，我个人也是如此。在我96年重生以后，我发现我重生以后，我的舌头是最先改变的。在我记得我重生以后，我跟人说话三句基本上就不离本行，都会三句不离本行的意思就是我都会说不了几句，我就扰到了神的话，就扰到了圣经上，好像成了一个习惯。从96年，你要再多说别的，我就说不出来。并非是我口才不好，而是我发现，这个口舌被改变了。所以圣经说的也是这样，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不要说闲话，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们的口必须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我们就能造就人。你说不了几句，就能造就人了。这是心腹的口。我们不能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口舌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改变，那么说明我们没有改变，那你就要思想你到底重生了没有。倘若你重生了，为什么还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开始悔改，我们的口一定会有改变。好，我们再讲一个原则，关于口舌的，在希伯来书，这个很重要，这个原则很重要，听好了，这是一个今天晚上要讲的一个重点了，前面也都是重点，因为有圣灵及新鲜的带领，我们将荣耀归于神。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这个是今晚的一个重点。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好，翻到了，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同盟天召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汉语他在这里把这个认为翻译的非常的错误。你知道汉语其实有好多地方翻译的都不是太精准，所以我喜欢看英文圣经，特别英王钦定版的圣经，我一般看的比较多。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包括在这个原文圣经希腊文圣经里面呢，因为新约是希腊文嘛，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查经软件啊，你可以去查，它这个认为它的原文翻译不是认为，是承认。承认，特别是口里承认，也就是说耶稣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而且是口里的承认。我们只有借着口里的宣称承认，才能与耶稣这位大祭司相连。如果我们仅仅心里相信，口里没有承认，那么耶稣这位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因为耶稣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那么耶稣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仍然无法为我们效力。如果我们仅仅心里相信的话，我们还必须做到口里承认，因为这个经文它里面有这个意思，它讲到你们当思想我们所口里承认的使者大祭司的耶稣原文是这样，汉语没有把这个精髓翻译出来，所以汉语因为翻译的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这一点，他也很难翻译出来。其次是他这个语言水平有限，毕竟是一百多年前了嘛。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到这个，这里面讲到了 耶稣这位大祭司呢，他在天上替我们效力，也是需要我们能够在口里公开的承认承认，而不是那个默然不语，而不是光仅仅相信，我们还需要口里来宣告来承认。我们在口里承认并且持守这种宣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承认这个词呢它没有翻译出来。其实承认这个词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叫做说同样的话，说同样的话，听好了，说同样的话，承认的意思。换句话说，说什么同样的话呢？简单来讲，我告诉你，承认的意思就是说在嘴上认同说圣经所说的话，说神说的话，说神说的话，说圣经上的话，这就叫做承认。希腊文里面的承认就这个意思很复杂，汉语就翻译成俩字，认为吧，其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正确的翻译是，这两个字应该翻译成在嘴上认同圣经中神的话语，并宣告圣经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这是我给的翻译，比那个要好100倍，因为那个真的是八竿子没打着。每当我们能够在口里用信心来认同圣经里神的话的时候呢，耶稣就会在天上代替我们来到父神面前，行使他作为大祭司的职任。其实希伯来书这里面就是在讲这个，在讲耶稣在天上，他复活升天以后，耶稣还有一个职事，他就是一个代祷者，他在天上为我们代祷，他的职事就好像代祷者就是辩护律师，他在父神那里为我们辩护，魔鬼是控告的，我们就是原告，所以耶稣呢是辩护律师，他不断的为我们辩护。但是耶稣为你辩护，你要小心了，辩护律师，你知道在法庭上经常都会说，辩护律师都会说对原告说，你要小心你说的话，你每一句话都要成为呈堂证词，你要小心你在说什么。其实我每一天都在法庭上，你如果说错了，撒旦就会控告你。耶稣是真实的，他不能说你没说，如果你说了，撒旦这样说，你说了，耶稣也不能说你没说。所以耶稣是你的辩护律师，但他需要你说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你发现这个辩护律师能胜诉，往往是这个他的当事人跟这个辩护律师他们是同步的，当事人说的话跟辩护律师说的话是一样的，是同类的，是同样的话这样就很容易胜诉了。如果辩护律师说的话跟当事人所说的话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都是相反的，你让辩护律师再有能力的辩护律师口才再好都没有用，这辩护律师真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不要让主耶稣为难。所以这个经文讲到我们的口要说同样的话，说什么同样的话？说耶稣所说的话。对你自己说，我的口要说耶稣所说的话，我的口要说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能否在天上的法庭胜诉，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地上口里所做的宣告。而正是这样的宣告才使我们与耶稣这位天上大祭司有关系，有联系。所以希伯来书两次谈到了这一点，第一次是在希伯来书4章14节。希伯来书4章14节，我告诉你，希伯来书四章它就在描述这个天上的法庭。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听好了，下面是说我们的事儿了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很多信徒光说的都是神的事儿，这是极端的错误。我们一定要认识，一方面是神的事，一方面是人的事。人的本分不尽，你让神都没有办法。我们人要尽我们的本分。有的信徒一看到都是耶稣的事，自己就什么也不管了，这样的信徒是失败的，是被魔鬼掳掠。我们要尽我们人的本分。神从来没有说你两个手往头往枕后一枕就可以睡大觉了，主没有这样。主要让你配合他，主让你配合的目的呢，是要与你有互动，与你有关系，与你能发展亲密的爱情，亲密的关系不然你不会经历到神的。所以我们要尽人的本分。这里面说人的本分是什么？首先神的本分就是耶稣，他的本分 他是高天最终的大祭司啊，他的本分不需要你操心的，他自然会进。你要操心的是下面的话，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谁当持定持定呢？所承认的道是我们，不是耶稣。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所承认的什么道呢？我刚才讲什么叫承认，就是你的口要说耶稣所说的话，不要跟耶稣说的话相反，而耶稣说的话都在圣经上。所以圣经上没有说的话，圣经上说的话的原则你都不要违反。圣经上没有说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要说圣经上说的话，不说自己想说的话，我们要说圣经上的话。这叫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要操心的。所以我们是用口来宣告来承认，使我们继续与这位大祭司相连。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听好了，又开始了，前面是神的事，下面是我们的事，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所以神又要求我们人的本分要尽，你要承认，你的口要宣告，要承认。每次圣经讲到耶稣是我们大祭司的时候，下面的经文都一定会说到我们必须要持定并坚守我们所做的信心和指望的承认。承认是口里的承认，正是这样口里的宣告承认，才使我们与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可以直接相连。所以正确的承认是救恩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你知道有一次，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属天的启示啊。有一次当我在默想罗马书十章第八节的时候，我在默想罗马书十章第八节的时候，因为我喜欢默想神的话语，有一次在默想罗马书十章第八节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神的亮光给我。我先念一下罗马书十章八节。罗马书十章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当我读到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我突然有一次我就开窍了，我就感受到神的启示像江河一样流向我的灵里面。我们是从灵里领受启示的，我就感觉到我领受到一个启示，就讲到了什么呢？就是一个属天的法则，一个属天的法则。怎么讲呢？简单来讲，就比如说人有的时候你发现是这样的，为什么说这个宣告祷告，为什么神在这里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神在说什么呢？神在告诉我们宣告祷告，重复宣告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当你重复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那么你就会有信心了，你的信心就生发出来了。所以这道离你不远，是在你口里的，也是在你心里的。当你说多了，就进到你的心里，本身是在你口里的。某个经文我只是读一读，在我口里，但是我读一万遍、一千遍、一万遍、十万遍、一百万遍，我就一定会相信。而我这个相信就不是停留在口里，不是停留在大脑里，而是晋升到我的灵里了。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信心和口言语的这种关系。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听到一个坏事，他不相信，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的朋友不会做这个坏事的。但是十个人给他说，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的朋友不会做这事。一百个人给他说，他就开始疑惑了，会不会是真的？我的朋友要说不是这个人，不会，不是这样的人呢，为什么一百个人都跟我说他做了这坏事呢？后来一千个人给他说，他就相信了，我的朋友肯定做了坏事了。其实他朋友没有做，这就是因为人说的多了， 同样的，如果他也是这样，如果他天天说，天天说，说多了自己就相信，话也是这样，话说多了就相信，本身没有的事说多了就会相信，因为不断的大脑听啊听啊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坚固营垒，那么人就会相信。所以不好的东西呢，我们不要经常去说，因为说多了你就相信。所以圣经说你要禁止口不出恶言，因为你必吃你口所结的果子。想要得享美福，你就要禁止口不出恶言。而正确的相信呢，就是当我们持续的宣告相信神的话语，我们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持续的宣告，持续的宣告，宣告多了我们就相信。所以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有的人只是在心里，但是他不用口去宣告，他其实他的信心是假的，他的信心是肤浅的，他的信心是没有功效，他的信心停留在大脑里没有用。我们的信心必须进到我们的灵里的深处才有用。怎么样进入我们灵里深处？神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是神给我的启示，圣灵启示我的。所以我看到了这个口和心的关系，在这个经文里面特别的反映得很清楚所以持续宣告，重复宣告神的话，非常有能力，非常重要。我很喜欢这样做，我也经常教导人要这样做。很多人这样做了，发现他们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我跟你说，如果你把这一点做好了，比你去很多的医治释放的特会这个给你按手，那个给你按手，好了几天没，其实也没好，过不了多久又复发，过不了多久又是那样。我看到很多医治特会的人翻来覆去都是这些人，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想要治根，想要治本很简单，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好好的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的多了，你就会真正的相信。当你真正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永远的医治你，因为你的思想已经被更新了，魔鬼也无法再来攻击你。我们知道乌鬼离了人身，他会在无水之地游来游去，他还会回来的。你不要认为乌鬼走了他不会回来，他还要回来，他要回来检查这个人是否是空的，因为他把人的身体当作房子。而他发现那个人的身体是空的时候呢，他还会进来，而且带七个恶鬼回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医治释放的人他总是复发，总是复发，因为魔鬼还会回来攻击他，发现他并没有学会如何来抵挡魔鬼。其实也就是说，魔鬼检查他时候发现他里面还是空的。你知道我们的房子怎么样能不空呢？魔鬼在说空，什么是空的？就是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不是讲圣灵内住是讲圣灵的充满。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充满。我们这里想强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的更新那么魔鬼随时可以再一次把你击倒，他能击倒你一次就能击倒你两次。但如果你有神的话语的更新，神的话语的充满你心里有祸，你就不怕。你心里有神的话语，那魔鬼会发现你这个房子不是空的了，他检查过以后就不会再来找你，因为他发现你这个房子已经有主人了，就是神的道，神在里面掌管你的人生。魔鬼是不敢跟神的道作对的，因为其实神的道就是耶稣本身。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法则，认识这个法则，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不要嫌麻烦。有的人就是喜欢吃快餐啊，神的仆人给我祷告一下就好了，哪有那么样的事？那会儿也许祷告好了，可是你以后你自己回到家，就剩下你和魔鬼了。魔鬼可以那会儿不攻击你，等神的仆人走了，你回到家，你不能跟神的仆人在一起生活，所以你总要回家。你回到家就剩下你和魔鬼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最稳妥的，把神的话好好的吃进我们的心里，宣告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那么魔鬼什么时候来了，你就用神的话把它刺伤，他就刺伤个一两次，他就不会再来了。魔鬼是很有记性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宣告神的话语。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因为耶稣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甚至在罗马书十章十节跟这个话也是相辅相成的。罗马书这是第八节，第十节，罗马书十章第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但是神没有停留在这里，神继续说，口里承认。我说口里承认是什么呢？承认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话，圣经上的话，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得救这个词呢，在汉语就是得救，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sozo。 sozo 这个词呢， sozo 这个词呢， S-O-Z-O 这个词呢，是包括了很多的意思的，甚至你可以说它包括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而要赏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和供应，其中包括灵里肉体经济上任何方面的祝福，并一切今生的以及将来永远的祝福。所以这些祝福都是耶稣的死所赎买回来的，而这一切用一个单词来表达，就是 sozo， 汉语翻译成得救。这个翻译还是比较肤浅，因为这个 sozo 这个词呢，它包括了很广，包括了你的医治、健康、喜乐、平安、救恩、拯救、复兴、兴盛、等等各方面的祝福都有。汉语很简单，中国人很省事儿，得救两个字儿，但其实它有很多的意思。我们要了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法则，你心里相信了，口里要表达出来，要宣告，宣告你在基督里的健康、喜乐、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是我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是我的平安。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我是凡事兴盛的。就说你要凡事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这些喜乐，我们要宣告喜乐。就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我们要宣告平安等等。我的意思在说什么呢？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着这一切救恩，就可以得到这一切的喜乐、平安、健康。当你去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承认这个两个字，但它正确的翻译是说跟耶稣同样的话，说圣经所说的话。这一块说是谁说的？是你说。如果你不说，那你就得不着。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活在捆绑里面，活在被掳里面，活在疾病里面，活在病痛里面，活在失败里面，是因为他的口没有说，他没有去说耶稣让他说的话。那么你就是错失了你的这些救恩，这都是救恩，救恩很广泛。所以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两方面都要做到。所以我讲了心思意念和口舌是基督徒的两大领域，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个人要做好的，不是神要做的，是你要做好的。如果你抹杀了人的本分，那个这样的基督徒的人生，我敢保证是失败的，是被掳掠的，是撒旦的俘虏。这两个领域必须要得胜，这才是得胜者。如果这两个领域你能做好了，能得胜了，那么你的基督徒的人生真的是荣上加荣，利上加利，从得胜进到得胜，从荣耀进到荣耀里，魔鬼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魔鬼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知道怎样对付魔鬼，魔鬼也找不到你的破口，因为他发现你是有料的，你是有货的，你里面你这个房子不是空的，所以魔鬼看见你就惧怕，他也无法伤害你。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两个领域得胜，而且这能够让我们持续的得胜。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口里做出正确的宣告和承认，才能够进入神的丰富的救恩当中。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领域，我们都要用我们的口，听好了，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领域、每个角度、每个方面，我们都要用我们的口来认同神的话语。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我就怎么宣告。当我们的宣告符合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神在救恩中的一切的给我们的丰盛的供应，就是我说的各方面的供应，并能得到耶稣这位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的辩护是胜诉的。 只要我们做到持续的承认，就是持续的宣告耶稣所说的话，持续的宣告圣经所说的话，那么天上法庭上我们稳胜的，耶稣就不会失败。其实耶稣也不是失败，是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的口宣告的都是负面的，魔鬼说的话，那么魔鬼控告我们，那魔鬼抓住我们的小辫子，那魔鬼就说你说了你说了你说了，那我你也不能说你没说你没说，主也不能说你没说，你说了就是说了。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让魔鬼抓住我们的小辫子。其实很简单，不要让魔鬼抓住你的小辫子，宣告神所说的话必胜，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能妨碍我们进入到神荣耀丰富的救恩了。所以我们都应当身体力行的来经历啊，我们口中所说的，我们都当来操练这样正确的宣告。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11节。以赛亚书55章10节到11节，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第11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听好了，下面的话是很关键的，这是一个属天的法则。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世上必然亨通。你看这个话，神在讲一个法则，讲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而是滋润了地土，就说这个雨雪是有功效的，使地上能够发芽结果，满足人有吃啊有喝。而神说我口所说的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说的神的话语绝对不是突然返回的。如果你宣告神所说的话语，神说那么我绝不会让这个话语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说一定会成就啊这个话语的价值，这个功效，在我发他去成的事，在原文就是去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也就是在你的一切的事情上，只要你宣告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宣告耶稣所说的话，认同耶稣所说的话，宣告神的话语，宣告圣经在这个环境说的话语，那么神必然会给你做成，神必然会让这个话语生效，如同雨雪一般。所以这是神啊向我们的保证，但你有没有做到呢？在耶利米书1章12节啊，其实讲同样的意思。耶利米书1章12节，耶利米书1章12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是这里面讲出了一个属灵的奥秘，神说我会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对你自己说，你说神说他会留意保守他自己的话，使之成就，那么就一定会成就了。所以你看到这句话太伟大了，只要我们说宣告神的话语，承认神所说的话语，宣告神在那个环境圣经上的话语，那么神说我会留意保守我的话让他成就的，你就不用操心了。你操的心是要说我让你说的圣经上的话，那么神说我就会留意，意思就是说我就会操心保守我的话一定会成就。很多人就喜欢瞎操心，该操的心不操，操神的心，结果自己的心不操，最后啥事儿没解决，因为他操错心了。神让他，神说你要操好你的心，我会操好我自己的心，我会留意保守我的话，你不要瞎操心。 所以我们不要做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很多的基督徒他你发现他祷告也很下功夫，可是他祷告的话他不是照着属天的法则，所以去祷告很下功夫也没用。我们要有遵守神的法则，神说你要操的心不是那个，你要操的心是你的宣告祷告要正确，该操的心是这个，其他的你不要操心，神会操好心的，神会留意。你看留意就是操心了，看守他的话语，不是你的话语，他的话语并使之成就。哈利路亚，这两节经文真的相辅相成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思想对照你个人的生活，当你在人生的低谷我们人生，你知道任何人的人生都是这样，有高山有低谷，高山好说，那么低谷呢？当你的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的口要怎么办？你要宣告神的话语，在低谷中，在幽谷中你要宣告神的话语，神就会留意看守他的话语使之成就。神已经给你这个保证了，听好了家人们，神给你这个保证了，但你要宣告神的话语，神就会留意看守他的话语使之成就。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只要你要宣告神的话语，神就会留意看守他的话语并使之成就。因为在民数记23章第19节，民数记23章19节说，神非人，这是我喜欢的话啊，民数记23章19节。有的时候你怀疑了，你就把这个经文念出来，魔鬼就被你刺伤了。你知道攻击撒旦很容易的，攻击魔鬼很容易的，把神的话宣告出来，奉耶稣的名宣告，像耶稣那样回答魔鬼。我跟你说，你这样你不要小看，你这样一宣告这个经文就是一剑刺到魔鬼身上了。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捆绑魔鬼，不是，我们可以捆绑魔鬼，但我们现在没有权柄把它关到无底坑或者关到那个火湖什么，这样有的人赶鬼加上来把它扔到无底坑啊，扔到火湖。耶稣都不这样做，他的时候不到，你说的都是废话。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们有权利，我们能够伤害他。怎么伤害他？用神的话击伤他，他就魔鬼是很长记性的。我发现在一个领域如果我得胜了，魔鬼很长记性，他就不在这个领域再来攻击我。但是我的得胜意味着魔鬼受了很大的伤害，魔鬼也是这样，你不把他伤害的够呛，他还是来找你。所以你要用神的话语能伤害他够呛，他特别长记性。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利剑，神的话语是我们征战的利剑啊！你不需要赤手空拳，你要有神的话语。魔鬼不怕赤手空拳的，魔鬼惧怕那些有神的话语的人，那是有宝剑在手的。而这个宝剑只有持续的宣告，听好了，我刚才也说了，持续的宣告，重复的宣告，不要宣告一两次就没了。有的时候需要持续的宣告，在信心领域里面持续的宣告，加强你的信心。好，民数记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听好了，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已经说话了，都在圣经上，圣经上都是神说的话，所以你宣告神的话与神说话岂不成就呢？神所说的话都在圣经上，那都是叫做 Logos 的话， Logos 的话是大有功效的祷告。同样如果你宣告 Rhema 的话也是大有功效的祷告。最后呢，我以大卫的见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大卫在杀死哥利亚前，他就宣告的是神的话语，其实也是 Rhema 的话语。大卫他宣告 Rhema 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在杀死哥利亚以前，你发现这有个这个细节，在撒母耳记啊，我们最后的经文撒母耳记啊，我们以大卫的故事来结束。撒母耳记17章43节到47节，撒母耳记上17章43节到47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就是那个哥利亚，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 非利士人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你这个非利士，这个哥利亚他也不傻，他也知道宣告的力量。他在打仗以前，杀大卫以前，他先宣告这个话语，给自己壮胆，给自己提升信心。但是他的信心没有到位的，等一下我会具体的讲。大卫对非利士人，对哥利亚也是这样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你看大卫这就在宣告瑞玛的话语了，我相信这话也是神给他的，你看这话也多有气势，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然后大卫在发预言了，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这跟启示录上面十九章说的多么像，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兵，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这就是大卫得胜以前的一个细节，他有一个 Rima 的宣告。同时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大卫在宣告这个话语，我已经说了，宣告神的话语信心必须调和，如果你的信心不调和，那你说的就是空洞的，你就算说神的话语也不行啊。神要的是信心与神的话语调和，所以这点很关键。哥利亚呢，他宣告那句话呢，他就没有信心到位，信心也没有同步，他是因为他是在狂傲里，在血气里的宣告，他不是在信心领域的宣告，他是在肉体领域的宣告。真正的信心是从灵里发出的，对你自己说，信心是从灵里发出来的，不是在肉体的狂傲里面，肉体的血气里面发出来的。大卫他所宣告的是用信心调和的，因为他是在信心里面，在谦卑里面，在灵里面，他来宣告的神的话语，宣告了 Rima 的话语。你发现那话语也不一样的，所以你要能分辨出来。哥利亚他也同样，他也做宣告了，他像大卫一样，他也宣告了呀，但是他是在肉体里面宣告，他没有用信心调和，他宣告的没有用。而大卫呢，是在灵里面，在信心里面所宣告的 Rima 的话语，所以大卫宣告了以后呢帮助他得胜，他就很容易的杀掉了这个哥利亚这是一个细节问题。所以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呢，就是我们要宣告神所说的话，在任何的环境里Rima 也好， Logos 也好，都要宣告，宣告神的话语，那么就是尽我们的本分，那么耶稣要尽的本分，那是耶稣要做的事情，那你就不用操心了。主说我会留意看守我的话语，使之成就。当你宣告神的话语，神说我听见了，我的孩子，我会照你说的做成，我会照你所说的待你，你不用操心了，尽管一无挂虑，继续宣告，用信心宣告，不要看环境，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哈利路亚。这就是发预言的祷告，所以信心的调和也要运用出来，一定要用你的信心来调和你所宣告的话语，不要宣告啥都不知道，要从心灵发出。你就像我带领大家所做的祷告都是我心灵发出的祷告，并没有从哪里去找哪个公式不是这样的，而是从心灵，每个人都是有心灵的，心灵的力量很大基督徒要特别重视心灵的祷告，心灵从心灵深处，圣灵是在那里做工的，圣灵会告诉你如何祷告在心灵深处来发出的祷告，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信心来调和你所说的话语事情就这样成了。这是发预言祷告的一个晋升，哈利路亚。好，我们到这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进入下面的一个互动的时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你的仆人所说有限，但是神你的话语实在是无限的，你的话语太奇妙太奥妙，你的话语太美好，你的话语一揭开就是语言通达，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求你话语的能力，话语的大能，话语的亮光，现在释放到每一位家人的灵里面，让我们真认识到如何来宣告 来发预言的祷告，如何来宣告圣经上的话，宣告在不同的环境神你给我们的话语，帮助我们有分辨，帮助我们如何来做到像大卫那样用信心来调和，在信心里，在灵里面来宣告 Rhema 的话语，来宣告 Logos 的话语。主要让我们的口所说的都是有蜜有奶，让我们的口不出污言秽语，不出一切消极的话语，不出那些毒果子，让我们的口所出的果子都是好果子，都是生命平安，让我们的全员是被洁净的，让我们的口是心腹的口，是有蜜有奶的口。主啊，膏抹我们每位家人的口，我们的口奉耶稣的名宣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口不再说消极的话语，不再说负面的话语，不再说疑惑的话语，不再说不造就人的话语，不再说这些污言话语，不再说消极话语，不再说闲言碎语，让我们的口所说的是生命的话语，是创造的话语，是积极的话语，是信心的话语，是神的话语，是与耶稣认同的话语，是神所说的话语，就是 Rhema 的话语，是圣经所说的话语，就是 Logos 的话语，让我们的口充满了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口里所充满的，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主啊，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位家人进入到突破里面，进入到得胜里面，进入到心腹的口里面，让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门户在这新的一年被看守好。主啊，看守是我们的责任，帮助我们每位家人尽自己的责任与本分，认识自己的责任和本分。主啊，帮助我们，启示我们，使愚人通达，使瞎眼的都看见。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属灵的眼瞎，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